217，以酒和茶为代表的饮品，饮与食连称，是因为人们在进食的同时，离不开以水为基础物资的饮品。在菜肴中有羹或一项，羹是肉与蔬菜合煮的汤，或是肉汤。上层人物设宴必有羹或，讲究羹定才能开餐。然而在各类饮品中，还是以茶和酒最具代表性。茶原产于中国南方，在唐以前茶和荼是混用的。神农本草经讲，神农氏之时，人们即已知道喝茶，但此说不可靠。茶作为饮料比较令人信服的时间始于汉代。三国时饮茶之风相当普及。据诗人张一所著《尔雅》记载，人们在喝茶前要将茶捣成碎末，用滚水冲泡，并加葱、姜、菊等调味。东吴后主孙皓设宴群臣，饮酒以七升为限。臣下为要酒量不过二升，因得宠固秘赐茶船以当酒。到两晋时期，饮茶更加流行。待宾之礼必有献茶一项，以示尊重。世说新语记载此类意事很多。东晋权臣桓温辖下一将军极喜饮茶，茶量之大令人惊诧，每饮必至一壶两斗，否则就有不适之感。另一名士王蒙不但个人喜爱饮茶，还爱以茶待客，因为过于热情劝茶，致使客人望而生畏，有水恶之怨。南朝齐武帝生性简约，遗嘱要人在墓前只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为祭品，可见茶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。时人还以茶明志，东晋陆纳在家用茶招待名士谢安。陆纳的侄子认为过于清简，擅自献上酒肉，结果弄巧成拙。在谢安走后，侄子被陆纳狠狠教训一顿，认为败坏了他的清明。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酿酒术，从甲骨文和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，至少在殷商时期，人们已学会了用曲造酒的技术，而且喝酒也是常事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造酒的技术十分高超，仅《齐民要术》中就保存有十几种酿酒的方法。据科学家研究，这些方法都极为先进。虽然这时中国人尚未掌握蒸馏酒的技术，但是有的酒性仍然很烈。当时有一种忌米酒，平时酒量有一升的，只能饮 1.5 升，饮三升必大醉，甚至会丧命。由于酒味起家与人此酒，先问饮多少才量与之，若不与其法，口美不能自节，无不死矣。一次两人共饮此酒，各大醉。待一人酒醒后，发现酒友早已命奔黄泉。贪杯有害，但仍有人执迷不悟。晋人刘伶是个著名的酒鬼，他常乘路车随走随饮，要仆人扛出鱼后称随死随埋。家人劝他戒酒，他答应了，但背后又祷告上天，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壶，无斗解成。妇儿之言甚不可听。两晋的名士常以豪饮自诩，他们讲名士不必须奇才，但是常得无事痛饮酒，熟读离骚，便可称名士。当然也有人借酒避祸，或以酒明志，前者如阮籍反对司马氏代位，借酒醉而不肯写劝进表；后者如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事权贵，辞官隐居，饮酒赋诗，以是淡泊名利的心态。由于造酒好量，历代频发酒禁。北魏高宗泰安四年，禁酒法令最严酷，酿、沽、饮皆斩之。吉凶宾亲则开禁，有日成。然而这些统治者对待酒的态度各异，禁的是他们，沉湎于其中的也是他们。南朝末代皇帝陈后主终日与宠妃侠客酣饮，并把这类活动唱和成宴诗吟曲。他在其中一首《独酌谣》中写道：“独酌谣，独酌且独谣，一酌起桃属，二酌断风，三酌已不畅，四酌情无聊，五酌于义父，六酌欢欲调，七酌泪心去，八酌高志超，九酌忘物我， 石浊忽凌霄，凌霄亦与意，人知的飘飘，宁缺世人醉，杨波去我摇，而非浮秋薄，安见王子乔。作者显露的完全是一副百无聊赖的醉汉丑态。在内乱频仍、强敌压境的危机存亡之秋，皇帝还如此沉溺杯中之物，如此麻木不仁，岂有不亡国的道理？